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：加沙停火第二日，更多人质将获释；中共为六国试行免签，专家指外国人赴华风险大；上百架卡车被焚毁后，中共在中缅边境军演；中国疫情爆发，女童染疫亡，大批病童请假。他出示游击队欠条3万亿，网民齐话应该还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加沙停火第二日，更多人质将获释。加沙临时停火进入第二日，哈马斯预计将继续用人质交换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，以色列收到第二份哈马斯将释放的人质名单，作为以哈冲突交战双方协议的一部分，这些人质将在礼拜六获释。该办公室说已通知人质家属该消息。根据协议，以色列每释放3名囚犯，哈马斯就会归还1名人质。以色列官员证实，在礼拜六获释的13名以色列人质中有8名儿童，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非以色列俘虏亦可能被释放。与此同时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被允许进入加沙。在长达7个礼拜的冲突后，平民首次获得透气的机会。哈马斯被欧盟、美国、以色列等认定为恐怖组织。哈马斯每多释放10名人质，就可以延长休战一日。而美国总统拜登说，他希望实现这个目标。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，第一批人质已接受医疗检查，而且状况良好。获释的以色列人质分别被送往3间医院观察，其中包括9名妇女和4名9岁以下儿童。斯奈德儿童医疗中心说，被送到该中心的4名儿童和4名妇女身体状况似乎都还良好。泰国外交部在礼拜六说，哈马斯释放10名泰国公民后，还有20名泰国人被俘。获释的人质已通过埃及被转移到以色列，他们将在医院接受观察48个小时后回国。中共为六国试行免签，专家指外国人赴华风险大。中共24号宣布对5个欧洲国家同1个亚洲国家试行免签。对于免签的原因，中共官方的说法是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服务对外开放。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就指，北京移交单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看成是一种经济上的绝望举动，目的是想让西方游客、商人翻返去处于经济危机的中国。有人说兵败如山倒，北京急成咁。基于过去的恶劣人权记录，有网民提醒说，外国公民可能去了中国就无法离开。24号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，中方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，对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西班牙、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。中共官方说，从今年12月1号至明年11月30号期间，上述6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赴华经商、旅游观光、探亲访友同过境不超过15日，可免办签证入境。北京将这个作为一个利好消息宣传。中共多名外交官在社交媒体上集体推广该消息。尽管法国、德国和欧盟商会都对北京的举措给予积极回应，但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，类似的前往中国免签对欧洲人来讲至今都未有过。过去最长的免签时间是144个小时。北京现在单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看成是一种经济上的绝望举动。 另外，在12月7号和8号将在北京举行下届欧中峰会，北京试图借此举释放一些信息。在社交媒体上，大陆网民倾向于这个签证措施只是为了经济。还有人问，为什么中国人去欧洲不可以免签？海外时评人蔡慎坤在 X 上分析指，中国内需乏力，老百姓对未来没有信心，试图通过所谓内循环亦救不到中国经济，更可能毁了中国的旅游业。现在终于下决心对几个经济发达国家的旅客试行免签制，但这个免签范围远远不够，真正最有旅游潜力的国家是美英日等国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共会不会改变国安随便拉间谍的恐吓政策，终止战狼外交政策，让人相信中国的发展和稳定离不开西方世界的理解和支持。单纯靠一带一路和反美反西方盟友，中国不可能再次赢得所谓的黄金时代。海外时评人邓律文就质疑，对欧洲五国免签可理解，现在西方游客来得不多，为了招商，对马来西亚就不容易理解了。难道马国民众来中国旅游得多，还有其他原因？另外，近期大陆呼吸道传染病大爆发，北京和上海等地医院人满为患，这个时候宣布免签，亦有网民质疑中共是别有用心，故技重施，开门投毒。有西方网民在社媒 X 上还提醒说，这些外国公民有可能去了就无法离开。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、欧中关系问题专家傅洛达尤其提醒赴华旅行存在的看不见的风险。只要香港国安法第38条还在，任何批评中共的人都可以在抵达中国后被逮捕。过百架卡车被焚毁后，中共在中缅边境军演。最近中缅关系日益紧张，在星期五，中国一支运送货物的卡车车队在缅甸遇袭起火。缅甸官方媒体说，这个是叛乱分子的攻击。不过其中一支反叛部队的发言人译音李卡温就否认烧毁卡车队伍，说他们没有发动会破坏人民利益的袭击。中共官方就表示，从今个月25号开始，将在中缅边境进行战斗训练演习，表明中缅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。不过在这则简短声明中，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部并未详细说明训练时间和部队人数，只是表示要测试部队的机动性以及边境封锁和打击的能力。在星期五发生的中国运送货物卡车车队在缅甸遇袭起火事件，缅甸官媒说这个是叛乱分子的攻击。不过其中一支反叛部队的发言人译音利卡温否认烧毁卡车队伍，说他们没有发动破坏人民利益的袭击。事件发生在缅甸边境的木姐镇。缅甸媒体报道说，这支车队共有258辆卡车，载住家庭用品、消费品、衣服和建筑材料等，其中约120架被大火烧毁。这次袭击似乎表明，缅甸军方已失去对东北部和其他地区多个城镇和军事前哨的控制，正是面临夺取政权以来最大一次协同进攻作战。联合国就说，由于战事激增，缅甸各地已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。卡车车队遇袭嗰阵，中共驻缅甸大使正是在首都内比都和缅甸外长丹瑞等高层官员会谈。中共大使馆在礼拜五已发出通知，要求缅甸北部地区中国公民撤离。 自从缅甸军方在2021年夺取政权以来，北京一直支持缅甸军政府，但多年来中共亦一直和缅甸东北部的民兵势力保持着复杂关系，这些势力往往不受中央政府控制。长期以来，缅甸当局一直怀疑中共支持一些民兵势力，而在周末几十名民族主义示威者聚集在仰光市区的中共大使馆外，举着批评北京的横额和海报，这个是自缅甸全面镇压异见人士以来罕见的集会。其中一张海报用英文写话，要求北京不要支持缅北的恐怖组织。中国疫情大爆发，女童染疫亡，大批病童请假，中国多地医院人满为患，不少学校、幼儿园都宣布停课，有消息透露已有儿童染疫身亡。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日前对大纪元记者爆料，几日前他就了解到辽宁大连患支原体肺炎的儿童很多，而且有儿童已经离世，由于中共一向封锁消息，实际情况可能更严峻。赵兰健说，这名女孩可能是11、12岁，我想这件事肯定已经很严重，就是有大量儿童可能已死亡，但这种资讯已经被大连的网管部门，或是卫健委，或是有关政府部门完全打压。从今年九月学生入学以来，大陆各地医院儿科爆满情况开始持续至今。由于多地学校、幼儿园爆发群聚感染，多地学校发出停课通知。有网民发布影片，全班43名学生25人请假。在今个月22号，辽宁盘锦市教育局发通知话，因生病在家的学生太多，各学校可根据情况进行网上教学。还有网民发的照片显示，张家港市、港区小学等很多学校都发布了暂停上课通知。有北京市民说，北京那些医院我们现在都在排队，特别是儿童医院，它不光是支原体，现在这个病确实可以说是几邪，大人少，主要是小孩，现在幼儿园上课的孩子不多，还是请假的多。分析指中共掩盖中共病毒疫情，赖是支原体肺炎、流感病毒、新冠病毒等混合感染，甚至在网络上一对一封锁疫情消息。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林晓旭说，现在中共将这么多儿童需要就医，甚至进入重症需要洗肺等情况，完全用支原体肺炎感染作为一个解释，这个是讲不过去，中共官方肯定在这隐瞒实际情况。赵兰健说，一对一的关于大连疫情的信息都是被封杀，可以视为是中共的网宣部门、网管部门他实施的统一战略。就讲大连的医院，儿童医院都挤不入了。到这种井喷的环境下，大陆的媒体将这个现象完全掩盖，他们对这些信息打压和封杀的时候，这个先意味着这件事的严重性。他出示游击队欠条30000亿，网民齐话应该还。近日陆媒爆出惊人消息，在1944年，中共游击队曾经从广东一个地主家借走巨款，其中包括8条金条、大洋、5000元等。地主家的后人在77年后要求中共当地政府按照游击队当日借条所写，偿还借款利息合计金额30000亿元。据陆媒报道，广东某地县政府来了一位老人， 他手拿着一张发黄的欠条，他说欠条上写得明明白白，你们要给钱我。据称老人叫梁思伟，而家属于低保户，生活过得好艰辛。借款时间大约是1944年。报道说中共游击队的指导员廖健的妻子表示对事件有印象。据他说，梁鸿文早年在美国务工，回国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敢拼搏的精神赚了不少钱。鸿文三姐是梁鸿文的三姨太，梁思伟就是他的仔。在1944年，李兆培带领中共游击队向鸿文三姐借得70斤米、5000大洋和8条金条。李兆培当时写下借条，并承诺有利息，还说等到战争胜利后可以向政府索要。梁思伟后来找到这张欠条，拿去给县政府，经他计算，当年的那笔巨款经过几十年后应该已经高达30000亿元。但事件却一拖再拖，至今都没有结果。消息随即引起网民热议，纷纷表示应该还钱，应该兑换并感谢，就是不想还钱的无信无义应该得到谴责。不要拖了，越拖越影响政府信用，债主生活所迫，年征有限，亦拖不起，尽快协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，了结件事啦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